好，我们会把别人表现的我们认为比较好的那一面拿来打压自己的表现了，好，拿来作为自己不敢表现的一个应该讲说借口好了，好，因为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可是我都不敢讲，这样子有没有？对，我在帮你把聚宝盆的愿望哈能够真的实现。其实就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真的很棒，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的聚宝盆里面竟然放了一个愿望，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配合的行动，有没有？在你的聚宝盆还没有打开之前，你里面有很多的愿望，好，可是呢，你在这段日子里面，你就是要有一个觉知，觉知说你要采取好这个能够配得上的一些行动，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一步一步接近你梦想实现的这个目标啊。好，只要没有行动的话，好，其实它永远也只是一个想法放在一个盒子里嘛。可是行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好，能够让这个聚宝盆里面的一些愿望，好，它其实是因为这个能量的注入，好，所以它应该是可以比较好的发生啦，好，比较会快一点把它实现。那我们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说趋近这个理想的目标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时候来趋近你自己设定的目标？各位，就是当下这一刻嘛，你还要等到哪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直都在等一个好日子才开始，有没有？对嘛，哈，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哎，可是你看当这样的一个新的突破，可能就会很不习惯，好，会带来一些挑战，有没有？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有很多过去对自己的一些批评，啪啪啪啪啪，一句又一句的会一直跑过来。哎，可是趁这样子跑过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再更深刻的看到嘛，是不是这样子？当下的这一刻看到了，立即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个这个改变，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对不对？来，你要不要继续？然后我一直追着你。很好，你今天讲了很多啦，啊，因为他碰到自己很有感觉、很有感触的事情，那我们内在就会有一个冲动，很想表现，有没有？也很想表达。可是后来为什么你又控制住了？好，等一下，马上我们今天课文哈，就是刚好念到我们为什么会肌肉紧绷。我们为什么会肌肉紧绷？我们说客观的环境因为太冷，所以我们肌肉紧绷，对吗？因为太冷我们会收缩，呵呵，好，我们会把这个全身好像都绷紧紧的。好，可是呢，这个赛斯哈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当你把你的感受控制住的时候，你的肌肉自然都会有反应，你在控制你的感受。好，你有一个非常想表达，比如说好这个。哎呦，差点脱口而出，不要控制这个烂人，我突然想到这个烂人。只要你真的对这个人很不爽，你的一个感受是这个烂人，对不对？很想骂他，因为他你很火他，可是你的理性就来了。哎呀，你就会讲一些好听的话，好，假如他跟你的关系又有利害关系的话，或者是他是你的长官，或者是他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他是谁，有没有？你本来要骂你这个烂人，可是呢你一看到他说，哎呀，你今天这个衣服穿得真好看，哎呀，你今天怎么样，你马上会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话来掩盖住你真正内在的感受。好，再次说，当这个时候你的肌肉会有反应的，为什么？他要控制住你真的一个很强烈很想表达的感受，可是你的头脑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讲，所以你要控制你的这个表达，你就发现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会开始内缩紧，你的肌肉会紧绷，会内缩。各位有没有观察到？对，没有错，这是另外一回事。好，可是我们来探讨为什么我们的肌肉会紧绷，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他不是说所有的原因，可是各位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常常都在控制你的感受？啊，你有内在很真正的一些感觉，可是你觉得不可以讲吗？ 你很容易就要把它控制住，我们的身体都要开始用力的控制住那个很想要蹦出来的那一句。好，你虽然很真实的感受，但是你的头脑告诉你说，你说出来你就死定了，你不可以讲。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观察，啊，对自己的一个观察。那像刚林如讲的也对，哎，我们真的能够这么随心所欲的讲我们爱讲的话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但是，好，但是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好，赛斯说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很诚实，我们。假如不对自己诚实，我们没有办法诚实的对待别人。我们假如对自己不诚实，我们就会忽略掉很多我们内在真实的感受。好，要怎么表达，要不要表达是一回事，可是你有没有好连你自己去面对真实感受的一个勇气都没有。好，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很多感受放下来了，藏起来了。我昨天在花莲上课啊，那我就对着几位癌友，好，我有跟他们在分析，好，情绪跟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好，情绪跟感受，假如真的要更细微的来探讨一下，好，情绪跟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仿佛觉得情绪跟感受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好，但是假如我们仔细来推敲一下，啊，也许当然不当这个名词啊，这只是一个名词。好，这只是一个名词。好，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来细微的分析一下好了，好，分析一下。好，我们拿这个半泽直树来做例子嘛。好，他对他的上司的所作所为非常的不爽不满，可是日本人的那种阶级观念非常的严重，你是下属你就不能够好这个忤逆你的上司嘛，所以他常常那个脸部表情都在控制你。你要是看那个肌肉控制，你看他你就知道他从脸部从身体就是非常控制。那会不会日本的民族性，好，他们有没有常常都是这样，他们走路一板一眼的，好，走路的那个样子鞠躬哈，跟你要跟这个人道歉的程度有关，你鞠躬的角度跟你对这个人的道歉的程度，或是你对这个人要表达的那个你的那个反应哈，到什么程度是有关的。假如说他真的很感谢这个人，或是打从心里面觉得自己错了要请人家原谅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90度，好，他的鞠躬是90度。所以那个半泽直树的那个身材哈，都直挺挺的，好像棒子一样，然后他要跟人家道歉他就是90度。好，假如只是一个轻微的啊，比较这个轻轻的一种感谢或是道歉，那大概45度而已。好，假如真的要打从肺腑跟人家这个赔罪的话，就一定是跪下来磕头的。所以他那个身体的表达有程度，所以你看半泽直树的时候啊，你注意一下，你看他们的那个身体的语言。好，那这是不是日本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文化？好，那你看半泽直树，他面对一个他非常不爽的主管，但是他们的伦理是他还要哈腰啊，还要说是我会照办，或者说是我不对。好，各位，他的脸部僵硬的不得了，他在鞠躬的时候他的情绪一定很不爽，对不对？他的情绪一定很不满，他觉得又不是我的错，好，他为什么要鞠躬？可是他内在会有一个更深刻的内在的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感受连结了你很深刻的生命经验。他的爸爸就是因为银行不贷款给他，爸爸的工厂经营不下去，后来上吊自杀。那他因为这个样子，他执意要进入银行界，他其实一来有带着想要报复，二来想要啊，这个叫以牙还牙，他一直想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啊，这是他的名言。好，他一直想要打入银行界，好，一来他想为他爸爸复仇，二来他其实有种想要深入敌穴，有没有？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好，所以他一定要当银行家。他妈妈当时是反对的，不要让他去当银行家。那各位你想，他在对着一个他非常痛恨的银行体系，而且他的长官好，他的上司又做了让他非常不耻的事情，就有点像他过去他爸爸所碰到的那个遭遇。可是他在这个职场上不得不跟他哈腰 鞠躬道歉，那他的情绪当然是很愤怒，对不对？可是他内在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一定是五味杂陈。比如说我要忍辱，忍辱复国，为了要这个为他爸爸报仇。再来，他的感受里面有没有极深的伤痛？因为他爸爸自杀，那他时候还小。然后他又有一种他一定要咬紧牙根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只要奠定了他的位置，他要报仇也好，他想要逆转这种银行的很糟糕的陋习，也许带着一个理想，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大家懂我意思了吗？情绪常常是在对应事件很表面很快速的一个反应。小孩子成绩单一拿来，红字噼里啪啦的，你就先削他一顿，气得要命，有没有？就骂了他一顿。可是这个妈妈为什么对红字，对小朋友红字的感受是那么的深刻？有很深刻的感受，你的情绪会来得很快。就像你们刚刚在讲，都对，我的情绪是不是因为我的感受而产生的？或者是说我因为有情绪，所以我才产生感受。各位，你想，假如我对这件事情有很深刻的感受，所以有一个事情来到我面前，它勾起了我的感受，但是我的感受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直接或是清清楚楚的去表达，因为也许埋藏很久。可是你有一个立即的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可能是喜怒哀乐，看你是什么样的反应。那这样的是一个情绪，人家看得到你的反应，你也看得到你的反应，那我们把它称为情绪。情绪是立即当下对一件事情你能够直接表达的一个方式。你就看到你的情绪高兴还是不高兴。可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你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比如说成绩不好那么的生气？有没有带起这个妈妈可能内在里面她过去自己成绩不好所得到的一个让她深刻的一个经验，可能被骂被羞辱过，甚至她后来的人生都没有办法如她所愿，她心里面有没有五味杂陈的感受？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有没有差别？感受连着你的，接连着你的生命经验，它带来了一个你个人所产生对应事件的一种个人的一种主观的应该是说心里面的一些反应，一些感觉。对，可是情绪呢？情绪往往有的时候可以被别人挑起来，有没有？看起来好像对应外界的一个事件，那你马上立即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弹或是情绪的一个反射。可是这个情绪会这样子的一个发作，那我们来探讨是不是跟你很多内在的感受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的情绪表达往往不见得是很真实的哦。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怎么老是那么开心啊，我们就说哇天哪，你怎么这么阳光这么开心，可是他内在的感受一定是这么开心吗？有时候不见得哦。你常常看到他的情绪怎么都这么好，对人这么有礼貌，可是他内在的感受真的一直都是情绪这么好这么有礼貌吗？也许他回家根本是打小孩打老婆也不一定。可是他对外人他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他好像情绪一直都很好。还有就有一位这个癌友就讲，他有一次呢想要因为生病了想锻炼一下身体，所以他用走路回家。回家之后看到父母亲，那他就随口说哎呀好累哦，脚好酸哦。然后他爸爸就说你那样要讲没样嘴掐哦。然后他一听到他爸爸讲这个话，他的情绪就来了，就很不爽你要派别捅上。各位，他们有没有在情绪上面在吵架？可是他的感受是什么？刚进门的这位同学他的感受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他为什么听到他爸爸跟他讲话说你不会花钱坐车吗？你怎么那么笨你干嘛要把自己走到脚痛？他爸爸讲这句话，他爸爸真正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心疼嘛，疼惜他嘛，有没有？可是爸爸心疼他的感受，为什么讲话都是用这种口气？ 啊，咱有常常安尼无？有啊。啊，你再不好好用功，你试看麦，有吧？啊，你阁无好好好读册，考试搞啊？啊，你试看麦。那妈妈的这种很凶的情绪，她背后她真正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她希望你好嘛，你好好念书，考试考好了，将来才有出息嘛。考试考好了，老师不会骂你嘛。考试考好了，别人不会看不起你嘛。妈妈后面有没有好多好多感受？好多感受没有表达。后来昨天那个同学就问我，啊，之后他就很气，好，他说那老师我的感受随时都可以表达吗？好，我可以表达说爸爸其实我很爱你啊，好，我知道你是很关心我的，好，那我看到我的感受真正的感受是这个样子，那我可以马上表达吗？好啊，我就讲说来，第一个，好，你能够观察得到，好，你才有办法表达。第二个，好，你改变了很多习惯，你才能够真的这么的诚实的如实的表达你的感受。有时候气头上谁讲得出好话，可是气头上讲的不好听的话，背后真正的内在的感受难道都是气头上的话吗？常常不是嘛。所以大家现在了解了吗？好，他回来说哎呦好酸哦，他内在的感受有没有很希望他爸爸说来来来跟这啊，爸爸给你俩卡啊，爸爸给你俩卡啊，是怎样？他内心里面有没有一种，假如你一进来说哦我靠就生哎，啊马上就有人啊递上毛巾啊，然后就帮你泡热水，那个放热水，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你一回来说啊就卡就生哎，啊你听就是说你要讲哦，啊你不想嘴掐哦，啊你的心情怎样？是啊，对啊，咱自己父母常常这样说话，好，阿兰嘎吉哈，马西开西安尼恭维，好，所以其实学习表达真正的感受，很大的学问呢，很大的学问。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辅导一个人，我们先从他的情绪着手，可是往往看到后面真正的感受都是相反的情况。好，一个老是怒气冲天的人，他其实背后是胆小怕事的不得了的人。啊，一个老师开口总是想要掌控别人、骂别人、掌握全局的人，你看他内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好，他可能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很怕，他很怕失掉了控制，失掉了力量。好，所以你看情绪跟感受，假如我们真的认真的来探讨，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呢？好，所以情绪常常是我们能够开始认识自己的第一步了。啊，因为你的情绪一发作，啊，那气得要死，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啊，当这些情况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啊，顺着这个情绪慢慢的去探讨，啊，我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或者我为什么这么担忧？有没有？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后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被包装起来的。好，那这种感受啊，有的人白天是一个样子，晚上回家是一个样子嘛。晚上回家放松了，比较像真正的自己。啊，可是你在职场，你在人群里面，你往往是做了很多伪装的。好，那伪装，从伪装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往往不真实，对不对？不真实。啊，所以这个话说回来哈，半泽直树，我觉得林如这看得很仔细啊，他讲的这几个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半泽直树即便他带着很深的愤怒，啊，他一直想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可是他每一次都还真的帮了很多人的忙，而且甚至于啊，最后啊，他那个主管就是当时害他爸爸自杀的那个银行家，啊，那他最后呢，哦，这个男主角最后那一幕，好，跟这个银行家跟他爸爸，他觉得是他害死他爸爸，因为这个银行家不贷款给他的爸爸嘛。后来他爸爸上吊，那结果他真的也闹了一个很大的弊案。这两个男人在对峙的时候，哇，那就很精彩。我觉得他那个主管啊，脸部的表情简直是太经典了，他要跪跪不下去。他一个手还要一直压他的腿，因为他要跟他半泽直树要他跪着跟他道歉。本来他们这个银行的董事长说够了够了，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故事，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好，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第一个哈，让我了解到这个银行跟企业界之间哈，到底是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哈？你看我们台湾一直都发生这种事嘛，啊，原来这里面都有黑幕的。好，那第二个你看到这个日本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的生态，好，那种阶级的观念，好，那种啊，那种我觉得极度哈，压抑自己很多感受的这种民族性，所以日本人一直都很压抑，有没有？可是他爆发出来，你看他做哪些事情，好，有一种爆发力量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在白天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晚上到酒馆去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没有？A 片也非常发达，对不对？啊，要么就穿着那个日式的和服，走路都走不动的那种，啊，要么就是到了晚上就穿什么护士服啊、学生服啊，那种 AV 女优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啊。所以后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也是超乎我想象的那么好看啊。啊，一来也很紧凑，里面有很多这种人性的探讨，好，也看到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性，也看到像这种金融界，好，这种金钱跟权力的游戏，好，金钱跟权力的游戏还蛮不错的。好，那从这个戏里面哈，那我们的那个题目好像定的就是叫什么呀？从半泽直树看什么？啊，自我价值是吧？你还记得吗？没有关系，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反正刚好过年，好，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看看这个十集的戏剧。可是我觉得他很耐人寻味哈，他后来留了伏笔，好，因为他为这个银行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他的董事长把他调走，并没有真正升他的官，没有留在总行把他调走。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文章，接下来一定很好看，一定有后续，我就觉得很有趣，后来你再看《王牌大律师》，你就觉得天哪，是同一个人吗？啊，都半泽直树演的，可是《王牌大律师》他就演一个哈唯利是图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你只要有钱，我就帮你打官司。他根本不管你这个行业啊，这你做的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也很有趣，他最后都还是帮了人家的忙，他还是帮了别人。好，那我看了一集哈，有一集，他爸爸是个司法官，他在帮一个童星打官司。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看《王牌大律师》？啊，你看了一半哈。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集？他在帮一个童星打官司，他妈妈把这个小童星当摇钱树。后来这个童星找律师要脱离跟他妈妈的关系，可是这个童星才12岁，啊，基本上是。照理说是不行，可是这一集勾起了半泽直树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这么好像没良心的人，因为他爸爸以前就是这么对他的。好，他爸爸不是帮他当摇钱树，他爸爸也是司法官也是律师，可是他爸爸对他严苛的不得了。好，当他跟同学讲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公公，结果那个女同学就哭了，小学4年级，他说到了10岁了你还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好，然后他就数落了那个女孩子，结果那个女孩子哭着回家，好，结果人家妈妈登门来兴师问罪，他爸爸要他的儿子买蛋糕去跟人家道歉。他爸爸说，你如何证实没有圣诞老公公？你拿证据出来。就像从小就在训练他当律师，当他拿不出证据的时候，你不配当我的儿子，你说话无凭无据。好，所以一个人以后长大变成什么样子，你看他小时候多少都是有关系的。那一集让我看了心里面好难过，好难过，好心疼哦，好心疼。可是好，可是他爸爸对他这么严苛，那这一次他对方的律师哈，就把他爸爸当杀手锏，把他请到东京来跟他儿子打官司。好，父子两个就要对决，他爸爸最后走的时候还说，你不是我儿子。他10岁的时候就不要这个儿子了。其实他爸爸是用着这种方式在磨练他儿子，可是他儿子完全不知道，一直心怀恨意。好，可是最后一幕是哈， 半泽直树啊，不不不不，这个王牌大律师，这个他旁边有一个很好的管家，啊，都在招呼他吃穿。原来这个管家是他爸爸曾经救过的人，是他爸爸安排他到身边去照顾他儿子的。表面上的情绪有没有很严苛，在训练他？你拿不出证据，你无法证明圣诞老公公不存在的证据，你讲话就是无凭无据，去跟人家道歉。才十岁，可是爸爸内在的感受是什么？他是想为他好，好，他可以当律师，他就必须要接受磨练，他必须要好受很多很严苛的训练，因为你在法庭上是以证据为依据，你没有证据，你就算是所谓正义的一方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他爸爸在训练他，所以他从小就被这样严苛的训练，可是他的心里面好带着既恨爸爸又爱爸爸。我最近好几个个案都是这样子，好像这个得了胃癌好这样的一个男性好中年，他对他爸爸又爱又恨，就是这样的情节。好，往往在表面上面的一些行为让他感觉不到爱，好，可是他的内心一直很渴望他爸爸是爱他的，可是他一直不觉得他爸爸是爱他的。所以这都是很多我们在表面上的行为，好，表面上的情绪反应。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外在感官嘛，用外在感官对应世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表面上大做文章，但是呢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好开始往内在去探索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好，所以哈，我们今天是要看到597页，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赛斯在讲到好我们要如何的真实的自我面对，它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同学想要问问题或是想要呼应的？你看半泽直树
律师比较让我有所感觉，因为他每一集好像都探讨某一个概念，
对，
比如说探讨整形或者探讨多元成家或什么什么的，
嗯，
那我觉得他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助手讲说，他因为他常常会帮一些看似没有那么好的人打官司嘛，
对，
可是他就说也许在他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看似没有那么好，可是他其实造福了某个人，他就说那个人他的先生过世，他必须要养活他的家人，他什么很难以从事这份工作什么的，就后来发现那个根本就是幌子。可是他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只是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我们的生活像心灵的本质有提到，其实一环扣着一环的，可是我们很难看到全面的环，可是我们只能做好我们眼前的事情。所以他其实帮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人打官司，可是他其实就是在做好他眼前的事情。
啊哈，这个玩牌大律师也是很有趣，他真的带了也很深刻的探讨。好，往往我们看到一个坏人，他怎么帮一个坏人在打官司，对不对？敢环环相扣。好，他的坏可能也造就了其他的好，没有一个绝对的坏、绝对的好的存在。好，没有坏就没有好，所以其实好跟坏是一直不断的在互相的在影响彼此的，对不对？好，可是我们很容易落入到一个非常绝对的好坏的一个分辨。可是像王牌大律师，像这个半泽直树，好，往往他们也带着一个很偏颇的一些偏见，可是呢，他们又往往在这个偏见里面又做了一个还蛮好的事情，又造成了一个还蛮好的结果结局。所以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探讨的空间。好，往往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啊，真的不要把它看绝了。你在看自己生病，好，不要把它看绝了，好，因为生病给你带来一个生命的转机，对不对？好，你今天好被老板开除了，你不要把被开除这件事情看绝了，好，因为你因为这样子而可能有了新的机会。好，所以很多事情说不准的。好，我觉得做好眼前的事情，好，的确是重要的。对，蛮有趣的哈，这两部戏啊，大家这个春节没事可以看。好，那我们来看597页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597页在中间的这里啊，我有请大家说哦，这一整段你好好的去这个推敲，好好的去看啊，把它这个 画下来。好，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啊。他说，除非你能够对自己诚实，而变得有意识地觉察你自己，否则无法诚实地与别人建立关系啊，因为你将会把自己的恐惧与偏见投射到他们的身上，你无力帮助他们，因为你在自己心内有太多不安全感。现在个人与群体的，你们形成你们所知的物质实相，要改变你的世界，必须改变你的思想。在每一天的每一刻，你都必须有意识的觉知你对自己说的是实话，因为那就是你投射出去的实相。好，大家觉得你看这一段有没有很重要？好，他也把赛斯的这个观念很精华的部分，好，在这一段里面都表达出来。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下定决心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还不见得是最真实的，它是要一步一步一直慢慢播慢慢播。好，只要你养成了一个非常敏锐的觉察，你的确会看到很多你过去根本就是忽略掉，你不觉得它对你来讲是有影响力的感受。所以赛斯就告诉我们，从你的物质实相，从你的现况来作为探索你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点。你现在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你现在生活里面碰到的人，碰到的事情，你从这样的一个关系互动里面开始去作为你探讨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包括你好像看到你的孩子老是表现不好或是成绩不好，那你要往里面去探讨，你是要探讨你儿子还是要探讨你自己？好，你为什么会对儿子的这个状况这么的担心？于是你要回来探讨你的担心，不是探讨儿子啊，你再用功一点，有没有？好，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都比较是要求别人？好，我们比较看到是别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回来看到自己。所以你知道很不容易嘛，假如你又碰到对方，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无理取闹的人，然后你被他搞得心烦意乱的。可是赛斯的这段话说，你不是去探讨这个人为什么无理取闹，你是探讨自己为什么心烦意乱。大家知道了吗？啊，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说，后来这个他的一个学生哈 ，Bet， 他说，听起来光是完成那件事的头一半，就像是一辈子的任务了。头一半是什么？对自己诚实，有没有？啊，有意识的来观察自己。但在这件事情，他说已经就是一辈子的任务了。在你能够开始与他人建立关系之前啊，的确是的。不过呢，心电感应真的存在，那么别人对你的所思所感大部分也都是有所知觉。好，所以这个学生又说，知道我真正的感受，而不管我可能有意识地投射出什么吗？好，那赛斯说啊，真正的感受并不一定暗示暴力或攻击性的感觉，他们也暗示埋藏在你自己的恐惧之下的爱与接受的感觉，和那些你不敢在物质实相中表达的感觉。好，各位，这段话就有点像是我刚刚在举那个矮友，他脚走得好酸回家，然后他爸爸给他的回应，有没有？好，可是爸爸的更深刻的内在的感受其实是因为心疼他，而这个孩子真正内在很深的一个感受，他为什么难过？因为他好渴望他爸爸能够讲出他能够听得懂而且喜欢的那种爱的语言。好，可见他的内在有没有很在乎他爸爸，很爱他爸爸。我们不爱这个人，我们就根本不管他讲什么嘛，对不对？好，那你很爱这个人，你对他有这么深刻的感觉，你就会非常在意他的表现，甚至你会对他鸡蛋里挑骨头，有没有？你会对他很多的小小枝小节，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很不耐烦，老是在纠正他，可见你多么在乎他，是不是这样子？嗯，好，后来接下来这个学生讲，那我想我了解了啊，就是我意识的所有不同层面都在和人沟通，不只是被我有意识的表达出来，也还心电感应式的和他人在沟通啊，的确是如此的。当你向外投射你的意念时， 你常表现出好像他们不是你的，却属于别人的样子，因此你理应了解你的意念和感受是什么，而不被他们惊吓。你会不会常常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会吧，对不对？特别是很多你觉得伤天害理的想法。我常举个例子说，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每次经过水沟，只要有狗要走过来，我就很想把它踢下去。我一直都有这种念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我这个念头感到相当的不安，我觉得我里面住了一个恶魔，非常的邪恶。可是现在常常也会看到，常常嘴巴讲那么好听的话，心里面其实叭叭叭可能在骂人。假如你对自己够诚实，那也不要害怕你的这些负面的或是比较这个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一些声音，可是其实它有带出一些意义。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你真正要探讨的是你内在那个没有讲出来的那句话，或是没有表达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是啊，我们常常都在口是心非啊，对不对？你会讲这句话表示你有没有常常口是心非？常常因为你常常都说没有啊，很好啊，最近很好啊，对不对？我最近好，只是不快乐啊，快乐不起来。我们有没有常常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最不了解 的人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非常不了解自己，我们为什么常常说一套做一套啊？心里面还是又是另外一套啊，很多套，对不对？很多套啊。可是当你很多套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这么多套里面来来去去，你自己都搞混了，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真实的感受，有没有？所以后来你要探讨你真实的感受，发现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很好玩啊。我们接下来看然后另外一个学生讲说他说发现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睡着了另外一个同学说解释他对于这件事的意念与感受，想知道他是怎么样才能够改变他们。我们看你的确可以改变他们，但不要否定你自己想扭那人脖子的那个部分。他可能看到他有个同事或是他的什么员工工作做到一半结果睡着了然后老板看到员工睡着了，有没有很生气，很想把他脖子扭断。心里产生的那个部分他说你这么害怕这个想法，以至于你立刻把它抑制住了。让我们来想想看你怕恶会比善更有威力的这个概念，你也很怕你的一个偶然飘过的暴力念头却比善的活力更重要而有力。来，你这里画下来。各位，你那么害怕你的念头，以至于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来控制你害怕的那个念头，所以肌肉会不会紧绷？那当你害怕去表达你不好的念头，是因为你认为不好的念头力量比好的念头还要来得大得多，你认为恶比善要更有力量，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害怕恶？有没有那么多人害怕恶魔？有没有那么多人害怕阿飘？是因为你不相信人的力量更大，你不相信你自己的灵魂光明面的力量一定会战胜阿飘。所以很多人很害怕那个无形界，有没有？害怕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因为你不相信你内在有更大的力量能够来面对你所谓害怕的这些事情，你不相信你有更大的正面的力量，正面的能量来面对这个让你害怕的负面念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恶念我们被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可是他可能是你的长官可能是你在乎的人，你都一直压抑你的感受，是因为你不认为假如你表达了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害怕冲突，为什么？所以很多话不敢讲，因为害怕讲出来会冲突，因为你不相信冲突可以带来更好的关系，因为冲突是一种厘清我们彼此真正感受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的是只要冲突了关系就会打坏， 只要发生冲突了，我就会伤害到对方，这是你所选择的相信。可是你不敢相信，其实冲突会被带来更好的、更大的和解，带来更大的一个内在真正的彼此的了解。好，你不相信，所以你会对很多事情不断的退缩，因为你不相信你有另外的一个力量是可以来好征服那个你害怕的那个力量。所以你害怕很多你负面的念头，比你相信你正面的念头是很有力量的要来得多得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很害怕最近很多负面念头？有啊，好，怕死了，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念头给弄到惊吓过度，结果我们需要收惊，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因为自己的为被自己的念头吓到了，我们必须要去收惊。好，收惊是什么？收惊就是开始诚实的跟人谈，跟自己谈，把那些所有你害怕的念头拿出来晒晒太阳，你就会发现哇，立即灰飞烟灭。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坏人没有好人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所谓的不好的念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负面念头的。好，来，你们在座有没有谁告诉我，你从来都没有过害人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想要伤害人家的念头，从来都没有在心里面暗自的咒骂别人的这些念头，有没有？好，都有齁，对不对？都有，而且有时候越想越爽，好，越想越爽，希望他踩到枪下皮滑一跤，有没有？啊，当你看到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你就希望他的公司倒闭，啊，当你看半泽直树的话，啊，你就会希望他的那个主管，啊，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最好通通被抓去关，你会常常有这种想法，有对不对？对，我看你以后会怎么死，哎。没关系，看到念头，对，你会希望爸爸你赶紧去死吧，结果你下场会很惨呢。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小孩子诅咒爸爸说爸爸你去死，你的下场会很好吗？可是各位，诅咒爸爸去死的这个念头后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后面有什么感受？好，爸爸你都一直在骂我，你都一直批评我，你都不了解我，你都不关心我，有没有？然后不接纳我啊，你不接纳我，所以我气到说爸爸你还是去死好了，你根本完全不了解我，而且来老是虐待我，让我那么痛苦，有没有？可是你真正后面内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爸爸我好希望你接纳我，我好希望你了解我啊，我好希望你是爱我的啊，我好希望我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好，有爸爸呵护的，掌上明珠，对不对？有吗？对。对。好，可是我们再回到诚实的自我面对，刚刚那句话有讲，我们真的只能怪爸爸不接纳我们，还是我们对自己的内在也要做开始来探讨，我为什么会发生爸爸不接纳我，甚至于好对我有很多这种责骂的这种情形。好，那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我才会跟爸爸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不是一味的就怪爸爸去死，对不对？好，关不出来是没有关系，我们一步一步关，我们也很多人也都关不出来啊，都一直关在里面都出不来啊，被自己的很多的感觉给关住了啊，看不清楚出不来啊，啊，所以你不要难过，我们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自己的一些感觉关住了，看不到出不来，所以我们继续探讨嘛。好，那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会也这么久了，希望大家就是更轻松一点，好，这有什么感受就可以直接表达，好，不管好的或坏的感受，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被接纳，它不过就是一个感受，它就是一个念头。好，我希望我们有这个大家彼此有更多的信任，好，更能够在课堂上乱讲话，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只要你在这里都不能够释放你的感觉，你要到哪去讲啊？对不对？对，因为你再怎么讲，讲到后来你还是要自我面对，没有人会替你负责。 我们刚刚讲到那一句话哈，你怕恶比善更有威力这个概念，各位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功课哈，回去好好的来想想看你有多少的恶念，然后你自己被它吓到，然后就要想办法给自己收精哈，想办法给自己收精。好，那接下来他讲啊，至少你还觉察到那个想法，假设发生了以下的事，即在你来说你已经进步到你不再觉察到那种感觉的地步了。好，接下来哈，他就说他的学生讲说，我是不会自动想到这个家伙有什么好的，我也不会压抑负面的想法而不觉察我所感受的。好，可是赛斯说，当然因而你的肌肉紧张起来，肾上腺素的产量也增加了，你想扭他的脖子，但你说，我的好小子，上帝保佑你，希望你快乐又长寿。大家有没有听懂了啊？他想要扭断他的脖子，可是他说希望你快乐又长寿。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有，口是心非啊。可是赛斯讲啊，他说心电感应的，我们的好小子完全清楚你的感觉，你却与你的感觉分了家。各位，你嘴巴跟人家讲好话，人家心电感应的知道你根本就是口是心非，人家不见得会感受到你打从内在讲出来的那种感觉，他会知道你是根本就是虚应奉朝。所以算了吧，我们还是少讲一点这种话好了，否则就保持沉默啊。只要怕得罪人，我们就干脆不讲好了。啊，他说哈，当你没有真正讲出来，你跟你的感觉分了家，在你现在的灵性进度上来讲，你只是在想象你祝他好运，肌肉却已经在你的身体里收缩起来，因为你不承认你真正的感觉。哦，我对于我肌肉紧绷，终于也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了。我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比较攻击性的能量，我是很控制的。有控制，小孩子需要控制吗？不会哈，小孩子有没有很柔软？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可以折来折去这样，能 Q 能 Q 对不对？因为小孩子非常诚实，有没有？啊，当一个小孩子开始会伪装假装的时候，他的肌肉就开始发展到应该比较坚韧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啊，身体的反应。他说哈，假设三周之后我们又有另一次邂逅，我们可怜的无知工人又在他工作的时候睡着了，我们的好牧师经过，他看见那个懒鬼躺在地板上小睡，他想，我真想踢你，让你知道你在哪里，但又想，哦不，我不能有这种违反基督徒精神的想法，暴力是错的。因此甚至在他对自己承认他的感觉之前，他已经隐藏起了任何对自己攻击性的承认，而弯笑腰说，我的好汉，希望你长寿而快乐，上帝祝福你的人生。他沾沾自喜地想着，我一天天的更有灵性了。同时他的肌肉收缩了10倍，因为在他们背后的思绪被否定了，肌肉乃不可能有活动的机会。我们可怜的工人再次潜意识地觉察这个企图，但只到某个程度而已。啊，三个月之后，你经历了一个真正倒霉的日子，你对什么事都看不顺眼，而现在你发现我们的朋友又躺在地上。啊，也许这次他在你要他完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上睡着了，即使是在一个幻想中，我也不敢指控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但这次你真的是疯了。再次的，为了要有灵性，那并不是真正的灵性，你理应否认你的真实感受，而再次的说，上帝保佑你，你平安的去吧，你平安的去吧，你家去哪里。啊，这次呢，那个心灵的安全伙伴受不了了，现在最好的是你突然冒起火来踢他一脚，最坏的就是你又一次的抑制了对那预期的完全自然的现已准备要爆炸的攻击性的承认，因而你放出了一个与所有曾发生事件完全 不成比例的心念形象，这个心念形象给你的朋友带来严重的伤害，而所有这些全是因为你害怕自己一次偶然的攻击性思想，偶然的攻击性思想啊，大家可以把它画下来。你常常都因为偶然的攻击性思想没有去面对跟接纳它，后来累积成什么一发不可收拾的真正的攻击性的行为啊。所以赛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暴力是来自于什么？暴力行为是来自于什么？无力感，有没有？一个人老是无力感，觉得自己真糟糕，我是没有力量的，我是没有力量的。可是人家一直欺负他，他会不会生气？他会生气，可是他把他生气的感受隐藏起来了，甚至他很想要冲过去也打那个人一拳，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打人是不对的哦，啊，攻击别人是坏小孩哦，这个东西来了，于是他控制了，他就忍耐，他就没有攻击，最后形成暴力。暴力就是来自于再也控制不了的攻击性的这些想法，有没有？所以其实真正暴力在攻击别人的人，其实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因为他之前并没有勇气真实的面对他内在真实的感受啊，越来越清楚了啊。所以啊，比住在你们每个人之内的生命力还要更有威力。好，后来这个学生又问了哈，在一开始在我们还没有加重挫败感与附带的情绪负荷时，你会不会建议我们采取一个行动，好比这样跟他说，哎，快醒醒啊，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我自己可能也做过这种事，但这真的让我不高兴，我们必须起来动手做事了。在那个层面上对他说实话，会不会阻止了这些精神的负荷呢？好，赛斯说会的，不过呢最重要的事是承认这种感受是合法的，有他自己存在的领域，承认他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选择你想怎么对付他的方式。你不能够把别人当成你的出气筒，生气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好，那各位，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碰到不爽的时候，比如说运足了哈，你爸爸老是这样子骂你也不是个办法啊，你气他老是叫他去死也不是个办法嘛。好，那赛斯讲第一个，你可以承认接受你有说爸爸你去死吧这种不好的想法，我承认而且接受它。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承认这种感受是合法的。好，像这里讲好，因为我会这么讲他一定有我的理由啊，因为我可能气急气得不得了了，觉得爸爸他对我很不公平啊，很怎么样啊，而且承认呢这个感受是你的一部分啊，但是你不能够把别人当成你的出气筒，你承认了这些负面的感受，可是你不能够把它全部发泄在别人身上，因为那是你的感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承认了感受，然后我们选择作为，懂了吗？我承认接受我有这个感受，但是我要去选择我可以怎么做，我怎么来面对我的这个感受，而不是我怎么来面对这个人哦，听懂了吗？我怎么来采取一个行动，好，来面对我这个愤愤不平的感受，好，我这些负面的感受，我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面对它，而不是采取行动去攻击人家，因为你不可以把别人当成你的出气筒。好，所以来生气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在跟谁沟通？你对这个人很生气，你一直企图跟他沟通，可是你真正该沟通的人是谁？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懂了吗？哇，真是令人开朗啊，豁然开朗。好，所以我真的对这个人生气，可是我真的是要去解决我跟他之间沟通的这个问题吗？不是，你怎么跟你自己沟通？我为什么要对他这么生气？你要问你自己，我为什么那么气他？我为什么那么恨他？我为什么一看到他我就发抖？我为什么等要回去照顾他的时候我就百般的不情愿？我怎么来面对我的不情愿？好，接下来他学生又问哈，我不想把我的愤怒针对他或我，一来我不想气他，二来我也不想在某些方面伤到我自己。好，所以赛斯讲， 最开始你并没有气到要踢他，这个念头存在，但还没有强烈到会带来身体反应的地步，即使你已经完全承认了，你懂吗？他说懂，我想学会如何处理这种感情，而不去试图压抑他们。好，各位，他第一次见到他在打瞌睡，只想扭断他的脖子，有没有？可是他嘴巴讲说啊，祝福你。第二次见到他又这样子的时候，他已经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忍住了。第三次他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简直就想去踢他一脚，可是他又忍住了，忍住到后来他整个肌肉紧绷嘛，啊，所以赛斯就跟他讲，你刚开始其实没有那么气，你并没有气到要踢他，好，可是你第一次看到他只是想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扭他脖子，好，可是你并没有真的想去踢他，你的动作没有做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生气，可是你没有正视你的这个生气，你把它放进来了。第二次有没有加强？第三次有没有再加强一次？第三次再加强已经气到动作无法控制，脚就出去了，有没有？这叫做暴力行为，是不是？所以刚刚在讲说，暴力行为就是来日积月累，一直都没有去处理的那种愤怒，啊，没有处理的内在的那些感觉。好，所以赛斯现在在教他了哈，也是在教我们。他说，首先你应该承认这个感受存在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的层面上。那不论何时，当你把你的感受对你自己关闭掉的时候，在你来说，你的活力就减少了。那么尽你所能的，以你选择的不论什么方式，用语言沟通，哈，他有讲方法咯，用语言沟通这些感受吧。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直鼓励大家说出来，说出来，你要不要讲讲你的感受，啊，你有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说说你的感觉，有没有啊？然后利用愤怒作为沟通的一种方式，往往它会导向你没想到的结果，而且是有利的结果。什么意思啊？愤怒也是一种沟通，愤怒是把强烈的情感受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愤怒。好，这个人一直都踩线，一直都踩线，一直都在侵犯你，你就一直退让，一直退让，退到后来，你终于忍不住了，好，然后你就扑过去了，哇，两败俱伤，明白？所以当他一直在踩线，你很愤怒了，再踩更愤怒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面对了，那赶快把你的愤怒发现，哎。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直这样对我？好，啊，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好，啊，你已经侵犯到我的界限了。好，啊，你要不要告诉他？有人跟你借钱，一而再，再而三，然后都不还，够了，我不再借你了。只要你要再跟我借钱，前账未清，后账，前账未清，我就不会再借你了。你要不要表达？所以。昨天那位癌友哈，他一直都是碰到类似的事情，跟他爸爸那个互动有没有？好，他其实内在里面掩藏了很多的感受没有表达。他后来还又问了一个问题，他之前有一个合伙关系的工作伙伴，最后呢，好，就让他有一种被背叛，而且被侵犯、被欺负的感觉。可是他都没有说，最后两个人拆伙了，拆伙了都这么多年了，一直耿耿于怀。各位，他是肝癌。好，肝癌的个性特质就是情感，很多感受是压抑的，没有表达，大家了解了吗？那肝癌是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愤怒的情绪所累积成的？好，是不是非常抑郁、难受、难过的感受累积成的那个能量阻塞的结果？好，我们说肿瘤，能量阻塞的结果。对，所以我们的身体僵硬啦，一些疼痛啦，是不是都是能量不顺畅的原因？是吗？我们有好多的感受压抑下来了。好，所以接下来他说，你必然了解，我对你的例子做了我对别的例子同样的处理，所以请不要被触怒。啊，你明白，我不要你们任何一个人把这个概念用作抚慰你滴血的心的表面化绷带。好，这个赛斯很会写文章啊。因此呢，你不如我故意说的那么坏，也许你也许有所指出的那种倾向，但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如此，包括鲁伯在内啊。他说，在那个情况里，你如何对坏下定义？我不对坏下定义， 当我用那个字的时候是照你们自己的定义，你们有个想法，好是温和的，而坏是暴烈的。这是因为你在心中暴力与破坏是同一回事。用这个比喻的话呢，那么柔和的声音便是神圣的，大的声音便是恶毒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坏的欲望，一个淡淡的欲望就是个好的欲望。你变得害怕把想法或欲望投射出去，因为在你心底你认为有威力的东西就是邪恶的。大家有没有好多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判准。好，我一开始讲好坏，我们有没有常常很对立，好坏很对立嘛。好，那他这里就在讲你怎么对坏下定义，什么叫做好，好什么叫做坏，他要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他说反之，我要告诉你，这个宇宙是好宇宙，他知道自己的活力，而那个活力也在你之内，你可以自由的鼓励他，你自己的天性是个好天性，你能够信赖他，只因某事很难，并不表示他是好的。好，那这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人性啊，我们的本性好了，是善良的。好，我们有没有对人性本善这句话是充满信心的？你相不相信人性本善？假如你相信人性本善，这是你的一个很基础的人生观，那么你在跟任何人互动的时候，他即便做了再糟糕的行为，我们说扭曲的行为，你并不会对他真正恨之入骨，到想要杀死他或是伤害他。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当你愿意相信他其实是善良的，可是他的行为有问题。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面，好，也许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对这个人最生气的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这个人的本质。啊，因为人性本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立论点，很多事情就不会强烈到有些人的确很想要把对方给好这个伤害，好要才能够痛快，有没有？好，你才会产生很多希望别人很糟糕，好让你自己开心一点。像这样的想法，你都会不安的。我们有没有常常因为自己不好的想法而感到不安？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好的想法会下地狱？会有因果业障，有没有？有啊。好，因为只要在宗教团体里面，连坏的念头都有业的，都有业力的嘛，对不对？都有业障。那这样怎么办？脑袋又关不起来。好，你又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要想，做不到的。所以你整天就害怕自己的念头，对不对？好，接下来啊，我在这里的第一晚啊，你说我们还会常常念到你，好像很肯定的样子。我常常奇怪你为何这么确定。好，他在问赛斯，你怎么会知道我常常会来？好，这个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啊，他不知道赛斯的功力啊。那因为我知道你为何来这里，而且我知道你的太太也会来。我并不是说没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我只是对这个可能性的领域做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哦。各位，这句话很有趣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命运好像有了蓝图是命定的，有吗？很多人会去找看相应的人，诶，他讲得好准哦，仿佛你的命都被他看透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命运是被安排的，有没有？可是赛斯这句话讲什么？我只是对这个可能性的领域做了一个简单的声明。他看到这个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也许很强烈，因为你强烈的意念让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容易发生。可是你可不可以临时这个改变主意，这个可能性就消失掉了，有没有？反而就创造了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呢不代表我们现在做的决定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就一定是如此。好，甚至于我现在做了一个选择，我就非得要继续选择下去，不一定。好，我可能半途而废，我可能做到一半我就想说算了算了，好，我再换另外一条路。好，好，我们翻过来602页啊。他说，对我而言，那暗示了一个对我们生活的预知啊。那赛斯说，在你们来说的确是如此，但那种知识你们也能够得到。好，我不再单单一个晚上连一个题目也无法看清楚的讨论完，更别说101个题目了。 不过关于你早先所做的一个短评，你在几乎你所有的生生世世里都曾很强烈的卷入你所谓的宗教性的努力里，好，而你其余的前世也一样以宗教性的热忱卷入相反的努力里。很有趣啊，以你们的话来讲，好，但我们稍后再来谈那个神圣的灵魂翻了个面就成了单于肉欲的。好，让我们这么说，你总是卷入有关善与恶的问题，你在埃及的两个文明里活过两次，在其中啊，你在这儿的朋友啊也在内，今晚要谈那一身是太晚了。此外你两个都还没有能够由他获益的时候，那也不是个只为叫你听得愉快的迷人故事，而是当你们能够了解他的时候会对你们有帮助的故事。好，各位，当你没有准备好你去探讨你的轮回转世的经验，假如你没有办法从中提到学习，好，从中学习到你要学习的，那么你知道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意义的。好，除非你的程度到了，你的意识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了解到你很多转世的经验对你才有意义，否则你了解它是没有用的。好，来，接下来我反而更关心你们大家对今晚鲁伯所念的资料啊，谈这个诺斯提主义的反应。至于说如果在你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学员在独占一节课的话，那就记住我以前所说的，一个人所说出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未说出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多提出问题跟看法，有的时候你真的都也替别人问了。好，接下来啊，对你们许多人来讲，好像你们一生下来就已沾染了罪恶啊，在你有一次前世里，你不但忠心相信这一点，而且还以此教人。那鲁伯会这么说，你在这儿的见内，呵呵，那故意这样子翻译啊，在那一生完全不赞同你的想法。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个男人，而你是个女人，一个女祭司。你的朋友也是啊，在那一生作为一个男人，啊，他说俊对你的人格有一种扩展的影响，但你非常偏爱仪式和对法术的信仰，也执着于存在本身极为邪恶与错误的概念。你的确是现在被称为诺斯提教派的一员。好，那诺斯提主义是一种精选的宗教与哲学系统，统合柏拉图主义、东方学、基督教义与二元论的特色。它包括了基督教以前的时期与后来，而采取了好几种形式。但在所有的教派里，它的中心教条都是说知识灵知啊，才是由物质的桎梏获得解脱的方法，更甚于哲学或信仰。好，这也讲过去的这个转世的经验了。那我现在如此强烈的反对诺斯提主义，就是为了那个原因吗？因为我已越过了那一点。他说还不只是如此，却也因为你在自己内心感觉到对那个信仰仍有一些同情，你一面在放你自己自由，也一面认出在你心灵内还有一个偏向那方的倾向。因此不论如何，你听到这种概念就大肆打伐攻击，没悟到你却是在猛攻你自己。好，我们再继续看啊。那我对这个诺斯提的文献有相似反应，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你在那个时候，好，你在那个时候是个男人，而且呢是他的一个朋友。其实几乎所有到这个班上来的人在某一个时候都从事过这种努力，你们全都曾在其他班级同过班，虽然不一定是同我在一起，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兴趣，某些观点将对你们许多人造成很强烈的震撼。联想不仅在这一世运作，而且在你们来说也在两世之间运作。现在说出的字和词将启动你们的记忆，如果你们允许它的话，那些记忆呢会变得活起来。即便坐在那边，我们的非洲之神也能忆起他的前世，只要他肯允许自己那么做。好，赛斯很幽默哈，他们有一个同学，他把他叫做非洲之神。然后他说，那一生是否是我现在喜爱非洲音乐的原因？
他说他是原因之一，另外的理由与你有音乐倾向的另一生有关。现在我要祝你们大家晚安了啊！不过对我们这边的朋友啊，我有一个讯息，很简单的几句话：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放松，告诉自己你的其他部分的确知道，他们会接管，让你自己休息一下，提醒自己，现在的你在许多方面就是个非常成功的人。成功不一定要牵涉到伟大的才智或崇高的地位或庞大的财富，它乃是与内在的正直有关。记住这一点，很好，来，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他对成功下的定义。好，讲到这里，他前面哈最后这一段，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建议是什么？放松，有没有？放松。好，我们就说当问题不能够解决，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记得我常跟同学提醒，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不要解决，去做一些五四三的事情，有没有啊？去做点其他的事情，不相关的事情，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好，所以赛斯在这里也讲，好，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就放松吧，然后告诉自己你的其他部分啊，的确是知道的，而且他们会接管。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想做，可是你的另外部分的自己他们会去运作。你要相信，等到有一天时机到了，这个人啊，你这个不想做事的人，有一天你就会有动力了，而且突然连接到一个新的机会，因为你其他的部分他们其实继续一直都在运作。这样大家了解吗？啊，你现在觉得很心烦，我什么都不想做，可是你的身体意识有没有一直在运作？他有继续在呼吸啊，有没有？他有没有继续在运作他整个身体的器官？好，你的内我有没有一直在运作？有，好，他一直也开始在帮你准备接下来，所以你要信任。好，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急太紧，当你很累的时候，我们就适度的放松一下。好，所以呢，我们这个二月份是不上课的，好，就是要放松一下，这样子。就是过完年有三个礼拜，我们就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我们三月份才开始。对，所以二月份呢，我自己的部分就是要进入到放松的那个感觉里。对，好，那我想大家也可以找个机会进入到放松，很多事情都不要做太多的那个感觉里，然后相信另外一个自己也一直都在讲了，一直都在做事情。好，好，那前面啊，我们念了这么一大段啊，其实赛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比如说这个一直在问他问题的这个同学，好，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热衷教会活动的人，对宗教的一些理念非常的狂热，可是他有另外的转身的自己是在干嘛？完全脱离宗教，不想要让，不想在这个宗教团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可是呢，在他的一个记忆里面，多少都还有对他在宗教里面所学到的一些概念。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几乎都是如此。好，甚至他讲我们在座的这一班，好，也许我们在另外的实相里面，我们也是另外一班。好，我们也同时在一起，一起学习。好，那所以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哈，强烈的排斥某些理念，强烈的排斥某些团体，强烈的排斥某些观念，有没有？我这就很强烈的哦。他可能在另外一世是非常的投入，非常非常的投入。一个非常投入的人啊，他往往也会在他投入的这些团体里或是思想里面找到他无法接受的部分。但你知道，有我们的一个人性的角色，有自我意识的这个状态，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再好的再美好的团体，好，我们所谓再高等的智慧，再好的一些理念，你可能都会有一些疑惑的。来，谁对赛斯没有疑惑？谁对基金会没有疑惑？好，那基金会真的，我也有疑惑啊，我也会有疑惑。我的疑惑是说，怎么做 可能会更合得上我的心意，这么讲。好，可是当你要把你的意念在物质实相里面实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用着很多物质实相的方式来表现嘛，对不对？可是在意念的层面上面，它没有这个困扰。可是意念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限制了？你要寻求表现的方式，就像一幅画，它在你的念头里面，它是非常的自由，你爱怎么想，爱怎么去创造都可以。可是当你要把它画下来，在物质实相让人家欣赏的时候，它要不要受到一些媒材的限制？好，有点像这个意思，对不对？好，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也许我们在这个实相世界里面，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能跟自己最原初的一个想法会有冲撞的时候。好，那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啊，算了，不做了，不干了啊，在任何的工作场所里，可是有一个自己又觉得哦，这个工作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没有这么棒的、这么好的适合我的地方。可是有的时候，好，当你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会不会产生算了，不干了，老娘不干了，对不对？啊，好累哦，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焦点是在那个所谓的缺憾的那一边，所以你不可能保持着一个从头到尾都非常一致而且非常和谐圆满的一种感觉，在同样的一个环境团体理念里面。因为有的时候理念是因为我们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于是我们不见得听得懂，甚至我们会产生很多相反的一些看法，有没有？好，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呦，他这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会骂人，我们会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啊，哎呦，啊，他不是一个修行的高僧吗？怎么也会骂人？啊，他不是修得很好吗？怎么会开奔驰？因为我们会觉得灵性的人怎么会在物质实相这么奢华，对不对？对呀，啊，你上也可以跑，Toyota也可以跑，为什么一定要开奔驰？我们有没有很多这种想法？于是你本来在宗教团体里面，一气之下，下一辈子我再也不要在这个团体里了。好，我不要在这个宗教团体里了啊，因为他可能看到一些他不满意的事情，就他在另外一个转世里面啊，因着他那个时候的不满意，他在另外一个转世里面完全排斥反宗教分子，有没有可能？所以哈，各位，你现在超级超级喜欢什么跟非常非常讨厌什么，他对你来讲这种强烈的情感大概都跟你转世经验是有些关系的，很好玩哈。好，所以赛斯布在讲对等人物，100年以内有4到5个对等人物。好，什么是对等人物？警察的对等人物是谁？啊，也不只晓得，我们就说这些对作奸犯科的人，对不对？好，啊，坏人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好人也不少嘛。好，对等人物为什么要有律师？律师相对的对等人物是谁？被告好了。好，那你看为什么要有医生？因为有病人嘛。好，所以医生跟病人会不会是对等人物？这个是比较，就是比较笼统了哈。比如说，假如这个医生哈，可能是一个魔鬼波把赛党，好，再可怜的、再痛苦的一个生命到你的面前来。他其实都是把人家当成机器，好，或是当成一个物质的东西在处理他，他是没有情感的，好，他是没有情感的。好，那也许他有一世他就要当一个好需要别人协助，而且可能求助无门的那个角色，好，希望别人能够体恤他、帮助他，可是求助无门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大家了解了吗？好，所以我们的经验里面常常都有很多是对等的。对等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会对某一些事情模棱两可，那也表示你其实在一个转世经验里面，你还带着你在那一世所遗留下来的一些记忆，所以你现在在看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好像是这个样子又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你可能心里面也会产生刚好蛮矛盾的不同的一些观念在那里打架，有没有？嗯，好，所以哈，刚刚我们念了这么一大段，赛斯在对他那个同学，好，做了一个这样的回应，好，因为他认为 其实他也是这个诺斯提主义的这个教徒，曾经是，可是他这一次非常强烈的反对啊，是因为他在那个信仰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些问题发生。所以当你强烈的喜欢或强烈的讨厌，这种强烈的情感你可以特别留意，好，特别留意它。强烈的喜欢跟强烈的讨厌，多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有没有？我一定要这样子，我非要这样子不可，有没有？很气人啊，哦，连商量都没有余地的，你会不会很讨厌这种人？有的时候你的小孩子非要买这个不可，没得商量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想掐他脖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固执的非要如此不可的时候，其实很受苦的人真的是自己。因为你非要如此不可的话，你真的会失掉了自由，有没有？失掉了自由。所以我常常都在讲，假如我们真的很想要真正的自由，你为什么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为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安尼买塞，安尼买塞，好，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也可以，你的弹性变大了，你对很多的事情啊，可能会有那么的伤痛，可是你不会让伤痛一直烦扰你，你会从这样的一个伤痛里面，好，我们说再提升。所以一个真正心灵很自由的人，他真的比较快的能够接纳其实跟他冲撞的一些事情，而又更提升了他的意识。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就刚刚讲说提醒自己啊，现在的你在许多方面就是个非常成功的人，那成功不必一定要牵涉到伟大的才智或崇高的地位或庞大的财富，它乃是与内在的正直有关，记住这一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就会有点心虚啊，那也不见得说很正直啊。
觉得自己不见得很正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把正直怎么定义嘛。 OK， 好，它乃是与内在的完整有关，三，好啊，其实也可以这么探讨嘛。当你认为正直有什么定义的时候，那不符合正直的定义，你就会觉得不正直了吗？那这种认为正直或不正直的这种分裂，你怎么会完整？有没有？你怎么会完整？你只是部分啊，你对某些概念你有分别，好，那你只是部分，你不是一个完整。所以它内在的一个翻译叫做完整，对不对？没有看英文版本哈。好，翻译是跟完整有关。因为哈，你不管再怎么表现，你都是来自于你内在的那个我们说完整的，我们说存有，对不对？你无论这个人格所表现的再怎么偏颇，你可能只是部分的成功，好了哈，我们这讲部分的成功，你有部分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可是有部分的自己其实你要觉得你是很成功的，因为它跟你内在的完整有关，因为你都是来自于内在那个圆满的自信，你是来自于圆满的自信所分裂出来的一个片段体来经验，有没有？所以我在跟同学解释说，什么叫做存有，什么叫片段体。存有就像是一颗大西瓜，它切成十片，每一片都叫做片段体，这十片代表十个不同的人格，可是他们都是回归到西瓜，他们的本质都是西瓜，可是当它被切出来的一片的时候，它又是完整而独立的，它可以发展它这个人格片段体所在经验的这一场人生，可是它又是这整个大西瓜的一部分。所以你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完整？好，假如要这样的解释可以吗？大家了解吗？对，好，所以我们哈，无论如何，假如我的这一片西瓜我是一个残障的人，它也是来自于一个完整的西瓜，大家了解吗？假如我的这一片好，我是一个人生过得非常失败的人，可是它是不是也是来自那个西瓜？它只是这一片去经验一个所谓失败的人生，那失败的人生也是我们物质实相定义的失败啊，对不对？啊，我可能另外一片 我会当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也是来自于完整的那个西瓜。所以各位，你都是来自于一个完整的西瓜，你现在是西瓜的一片啊，现在坐在你的是西瓜的一片。所以这里还讲吗？啊，假如说我很不想做，可是我可以想我其他的部分其实他们都在运作，我这一片西瓜不做，我其他九片都还在忙着呢，有没有？你在想，假如我们有一片西瓜，他体会是一个小偷的经验，他当小偷；有另外一片西瓜在体验在抓小偷的警察的角色，那你能够说小偷的人生真的很失败，警察的人生很成功？你可以这样子来判断，来断定小偷的人生一定很失败，警察的人生一定很成功吗？当小偷的这个行为是很失败，可是当小偷的人生一定都是很失败吗？好，因为他这里在讲，假如我当小偷这一生很失败，可是我有另外一个一片是警察，我有其他的部分是成功的。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有一个小偷，他偷一个那个小吃摊的瓦斯桶嘛，回去烧水煮饭给他的孩子吃嘛，他基本上他是小偷啊。后来他的桶子又去警察局去投案嘛，有没有？后来而警察跟老板都送他很多东西，是不是？好，那所有会当小偷的人行为都是扭曲的，可是我们说他是不是来自圆满的自信？好，那于是我们就探讨他为什么这一世会当小偷，那就会有他的一串故事，有没有？好，那我们说相对的角色，说警察，那警察一定都是很成功的人吗？不是啊。好，警察也有他的故事，有没有？警察也会有他的很多故事。所以其实我们从赛斯的这个观点往往都在教我们看事情真的不是只有一，好，不是非黑即白，好，不是非黑即白，好，因为人生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更何况你的这一世的一个选择的角色，好，他一定都还有他的对等人物，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经验的这个人生你觉得非常的不满意，相对的你要相信其实你有经验过很成功很满意的人生，好，他都跟你同属在同一个自信里，你现在只是你的这个自信里面那个大西瓜里面的一片，你要相信你其他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好的经验。好，那赛斯就会讲，我们透过启动内在感官，我们来练习如何把其他那九片的能力，有没有透过想象力把它连接到这一片来，来帮助现在的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想法你最后会发现都可以连接在一起，赛斯怎么讲都讲得通，好，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今天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好。